稣的生平事迹不是已经记载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了吗？那么为什么约翰还要写第四本福音书呢？
约翰福音的作者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想知道使徒约翰如何见证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吗？欢迎收听刘瑞光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《约翰福音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我是刘瑞光牧师，欢迎大家再一次来收听我们在这里谈论约翰福音。今天是约翰福音的第14课，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。这一章的圣经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是生命的光。那么这一章的圣经很长，它主要是分作两个大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这个淫妇的事情，这个经文是第一节到第11节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说明他就是生命的光，经文是从12节到59节。使徒约翰特别挑选这一件事来讲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。他先讲一个事实，就是有人把一个行奸淫的时候犯罪的妇人带来，这个女人是犯罪的。那么透过这件事，然后耶稣就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言论教训，他就是生命的光。那么这两段圣经有什么关联呢？哦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人为什么会犯罪啊？虽然每一个人犯的罪不一样，但是人为什么会犯罪呢？就是因为没有认识这个生命的光。假如人认识这个生命的光，人就走在光明中，人走在光明中，就不会走在犯罪的黑暗之中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的圣经。感谢神感动使徒约翰这样来记载这一章的圣经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就是关乎这个犯罪的女人那个事件。好，论到这件事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首先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。怎么说这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呢？请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第八章第一节，他说，当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第三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办呢？第六节，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哦，这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想要告耶稣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这些人来试探耶稣，怎么看得出来呢？因为他们带来的是一个女人，他们就说，按着摩西的律法，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她。那这是圣经的律法，这是实在的。他们就希望耶稣来处理了。假如耶稣说把这个女人打死，哦，他们向这些罗马政府告耶稣， 因为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。这是后来他们要对付耶稣的时候对比拉多讲的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犹太人不可以随便杀人。所以假如耶稣说把这个女人用石头打死，他就违反了罗马的律法。假如耶稣说放了这个女人，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。所以耶稣无论是怎么样说，怎么样来处理，都是错的。哦，所以这是他们来试探耶稣。当他们想要来试探耶稣，那耶稣怎么样来处理呢？从第七节到十一节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处理的方法，这是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效法的。第六节，他们说话乃是试探耶稣，为了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注意第六节下半节，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划字。人在哪里问耶稣，耶稣只是弯着腰在地上写字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耶稣不回答。那这是我们应付这些恶意的试探的一个方法。我们有的时候不必一定要回答人的问题，你可以不出声，因为假如你讲任何的话可能都错的时候，原来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不回答。那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他的处理的方法，不回答。第七节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你不回答，他们不放过你。好了，所以他们逼耶稣一定要回答。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处理呢？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讲话了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耶稣在这里讲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，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请你们注意这个先这个字，谁没有罪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。哎呀，先拿石头，这个第一个人拿石头要丢下去的，这个不容易。假如有人第一个先丢石头，以后就很多人都可能丢石头。但是耶稣说谁没有罪，谁可以先拿石头，叫他们思想。他们想的结果呢？第九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。可见他们在思想耶稣这个话，谁没有罪，谁先，结果他们就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有罪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。耶稣使这些试探他的人知道自己原来也是犯罪，不过所犯的罪可能不同而已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在这里就给他们知道，除了耶稣一个人没有罪以外，其他的人全部都是有罪的。然后我们再注意这个第十节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人人有罪，不敢定这个女人的罪。十一节，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走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耶稣也不定他的罪，不过耶稣就告诉他不要再犯罪，假如再犯罪，下一次可能就会被人对付了。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，是约翰福音特有的记载。约翰把这个特有的事情记载以后，他又跟着就从十二节到这章圣经的五十九节，他就记载耶稣所发表的言论。那么耶稣发表的言论，我再说，这是耶稣告诉这些人，他就是生命的光。 你看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哦，耶稣开门见山的宣告，他就是光。当人走在这个光中的时候，就不在黑暗里，就不再犯罪，就一定得到这个光。好了，当耶稣这样讲，十三节，法利赛人就对他说，你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呢。所以从十三节开始呢，我们就看见这些法利赛人跟耶稣辩论这个证据问题了。你说你是世界的光，你只不过是自己说而已啊，你只说的不真。那么下面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他的见证是可靠的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。为什么耶稣的见证是真实可靠的呢？第一件事，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。为什么是真的？他说，因为我知道我从那里来，往那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那里来，往那里去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表示，这是耶稣个人实实在在的经历，他所做的见证是真的，因为这是他的经历，他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也知道他往哪里去。他从哪里来，他就是从神那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他就是要回到父那里去。这是他的见证，这是他的经历，他这种经历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这种实在的经历可以证明他所讲的话是真的。那这是第一步。为什么耶稣的见证是可靠是真的呢？十五节十六节，哦，耶稣的见证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因为他有见证人了。耶稣指出，律法上也说，只要有两个人做见证，他的见证就是真的。他说，我现在我自己做见证，天父也为我做见证，所以我的见证是可靠的，是真的。虽然他们不认识那个父是谁。十九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的父在哪里呀？他们不懂了。耶稣就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这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的时候教训人的。耶稣就指出，有天父为我做见证，虽然你们不认识我的天父，但是你们不认识我的天父不等于我没有天父，不等于我没有见证人，只不过是你们不认识而已。所以耶稣的见证是可靠是真实的，因为有见证人。耶稣说明他是生命的光，第一个，他先自我介绍他是生命的光；第二，耶稣是生命的光，因为有证据的；第三，耶稣是生命的光吗？是。耶稣怎么是生命的光？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节，耶稣就提出另外一个证据来了。那么二十一节到三十节，耶稣讲这段话的中心是什么呢？那我读一两节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耶稣所讲的中心。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要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。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定会死在罪中。那我们跳到二十四节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。又提到他们要死在罪中，然后耶稣又补充一句话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在这里耶稣一而再地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定会死在罪中，但是你们怎么会死在罪中？耶稣就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死在罪中。换一句话说，从二十一节到三十节，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来了，什么问题？就是信的问题来了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？这个光能够照明人不走在黑暗里，照明人不在罪中，这个生命的光。但是
假如人不信耶稣是生命的光，不接受耶稣这个生命的光，人就一定会死在罪中，因为他们一定会继续犯罪，继续犯罪，继续犯罪，就一定死在罪中。但是假如人信，人肯接受耶稣这个生命的光，就不会再犯罪，不再犯罪就不会死在那个罪中。那这就是21节到30节的中心提出这个信的问题来。我再说，假如人信，人就一定会经历到耶稣就是生命的光。好，刚才我们看见从第21节到24节，耶稣一再的指明人要死在罪中，除非人愿意信靠他。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，那从25节到30节，那么耶稣就解明他真是基督了。到底这里是怎么讲的呢？25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是谁？他们有这个问题，因为耶稣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你们必死在罪中。他们听见以后立刻就问，那么耶稣你是谁呀？耶稣就回答，告诉他们他真是基督了。好，耶稣怎么告诉他们他是基督呢？那我们再来看圣经第25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是谁？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就是我起初所告诉你们的。哦，耶稣就说，我老早就告诉你们，我就是基督，很清楚的告诉你们，很早以前已经告诉你们，很可惜你们听不进去。耶稣说明他是基督，怎么证明啊？26节，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，判断你们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，我就传给世人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所说的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我实在是基督，因为怎么样，我是父所差来的。啊，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父是谁，不过呢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我是从父那里差来的，差我来的天父是真实的，他差我来，我把他告诉我的事，我来了就把这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们。换一句话说，假如你们好好听我所讲的话，你们就一定知道我是父所差来的。然后28节，耶稣怎么证明他是基督啊？28节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就是基督了。耶稣也告诉他们，当你们把我举起来，把我钉十字架，这个是后来的事，你们就一定知道我就是基督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，他就是基督。当然耶稣讲这些话，很多人还是不大明白，不过呢，30节说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也有许多人信他。耶稣看见有人信他，那么31节到59节，圣经就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那么就对这些所谓信他的人再讲明一件事。31节到59节这一大段的圣经是讲什么呢？耶稣要讲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是什么？31节，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这里提到守道的问题，耶稣希望这些所谓信他的人一定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要遵守神的道。那耶稣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头，他就想告诉人，守道的人就一定知道耶稣就是生命的光，这些守神道的人就一定会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一定是守神的道，守神的道的人也一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那这是31节到59节耶稣跟他们谈论这个事情。那我们再来稍微看一看这一大段的圣经，耶稣先告诉他们要守道的问题。为什么要守道呢？他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守主的道表示他真是门徒。还有呢，他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你们守我的道，我的道就是真理。你们守我的道，就一定晓得真理。当你们有真理的时候，你们就一定得以自由了。得以自由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就不再被罪来控制，就不再犯罪了。常守神的道，这个人就自由了。这个自由的人就真是耶稣的门徒了。好了，当他们听见的时候，他们就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他们这些犹太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，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自由的。那么耶稣往下就告诉他们，假如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一定不做奴仆的。耶稣怎么讲这个道理呢？3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哦，耶稣告诉他们，人犯罪就是罪的奴仆。当一个人犯罪变成罪的奴仆的时候呢，那35节，奴仆就不能住在家里，儿子是住在家里的。所以你一犯罪，你就是奴仆，奴仆就不是儿子了，因为你不能在家里面。36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，假如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你们就不应该是做罪的奴仆，你们应该是自由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给他们看见，你们名义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其实你们还是犯罪，你们还是做了奴仆，你们还没有自由的。耶稣还告诉他们一件事，真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怎么样呢？37节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耶稣在这里也给他们看见，他们是犯罪的。他们犯什么罪啊？耶稣又说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杀我就是罪。为什么想要杀他？因为他们听不进耶稣的道。这想要杀人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要做的事，这不是亚伯拉罕的行为。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假如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一定不做罪的奴仆。到最后41节到55节，那么耶稣又告诉他们关乎这个守道的问题，就告诉他们，假如是天父的儿女，天父的儿女就一定守主的道。论到这一大段呢，天父的儿女一定会行主的道。首先耶稣就告诉他们，43节那里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天父的儿女一定会听主的道，听耶稣的话，听耶稣的话才能够守主的道。所以真是天父的儿女一定会听，不但是听，真是天父的儿女能够守主的道。为什么？44节到46节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不守真道的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是说谎，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之人，他是说谎之人之父。45节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。然而你们中间谁指证我是有罪的呢？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哦，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真是天父的儿女就必信主的话，不但是听，还是要信。还有呢，48节到50节，耶稣在那里又告诉这些人，真是天父的儿女就一定会怎么样呢？就一定会尊敬我。49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鬼父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。可见真是天父的儿女就一定会尊荣耶稣，真是天父的儿女也一定会遵从神。最后51节到55节，耶稣在那里又再三地告诉他们，真是天父的儿女就一定会守主的道。好像在55节，他就说，你们未曾认识我， 我却认识他。我若说我不认识他，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。但我认识他。耶稣就讲一句话，也遵守他的道。所以真是天父的儿女，就一定会遵守主的道。最后呢，56节到58节，耶稣更正面的来告诉他们，耶稣就是神呢。56节到59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就说，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哎呀，耶稣讲这段的话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就是给他们知道耶稣是老早就存在。那么他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的老祖宗还是仰望我的日子。亚伯拉罕仰望谁呀？亚伯拉罕仰望的就是神啊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的老祖宗仰望我啊，我就是神啊。亚伯拉罕一看见我，他就快乐啊。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但是他们一听见就说，你还没有50岁，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？那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件很可叹的事，耶稣在这里，在人的眼光中，人认为他是你还没有到50岁，意思说差不多50岁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耶稣这个时候只不过33岁多一点，为什么30几岁的人被人看来就好像50岁呢？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受尽人间一切的贫穷，在人间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，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风波，30几岁被人看来好像50岁。耶稣的面容真是憔悴，怪不得圣经说他没有加行美容叫我们羡慕。这些人也觉得耶稣很老，说你还没有到50岁，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？那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表示什么？表示他就是比亚伯拉罕更早就存在，能够比亚伯拉罕更早就存在。其实耶稣就说，他就是神呢，与父是在一起的。因为耶稣讲了这个话，你看59节，于是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，又对付耶稣了。耶稣讲出他就是神，人就要对付他，因为人不要耶稣，不要神，怪不得人就藏在黑暗中。人不要耶稣这个生命光，怪不得人常犯罪。弟兄姐妹，读了这一章圣经，愿我们常走在耶稣这个光中，免得我们落在罪中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。我是刘瑞光牧师，下次再见。